亲爱的朋友您好，弟兄姊妹平安，欢迎收听环球电台今日灵粮节目。这是按章按节查考圣经的节目。查克老师在这次的今日灵粮节目中有以下重要的属灵教导。
所以基督的话超越律法和先知，而耶稣将律法和先知的话都总结在这条最大的诫命中，就是你要尽心尽性尽力尽意爱主你的神，又要爱邻舍如同自己。
耶稣基督在地上传道的时候，曾多次向周围的人显明他的神性，但是要到了他登山变相的那个时刻，父神才证实他的地位。查克老师在这次今日灵粮节目中要继续带领我们逐节的查考路加福音，思考圣经中最重要的事件，使我们信徒确信耶稣基督是我们的主和救主。好，请查克老师为我们分享神的话语，继续查考路加福音第九章，从27节看下去。
亲爱的听众朋友您好，弟兄姐妹主内平安，感谢主，我们又能够有机会一起来查考主的话语了。相信您收听这个节目已经有一段时间了吧，我非常希望能够看到您的来信，看到您对这个节目的意见或者有什么建议，或者跟我一起来探讨圣经里的真理。来信请寄到环球电台的通讯地址，请您留意在节目的结尾会有详细地址的。今天呢，我们继续来看路加福音的第九章。路加福音第九章的第27节里说，我实在告诉你们，站在这里的有人在每一场死味以前必看见神的国。现在耶稣和门徒在该撒利亚腓立比，他对门徒说，在你们当中有些人在没有死以前必要看见神的国。路加福音第九章的第28节里说，说了这话以后约有8天，耶稣带着彼得约翰雅各上山去祷告。路加再次指出他们登山的目的是要去祷告。路加给我们稍微深入的看到耶稣的祷告生活。路加福音第九章的29节里继续说，正祷告的时候他的面貌就改变了，衣服洁白放光，耶稣的衣服变得像闪电那样耀眼夺目。他正在祷告，就在他祷告的时候发生了变化，就是蜕变，是他整个身体面貌的改变，让门徒看到了神国的荣耀。耶稣说，在这里有些人在没有死以前必要看见神的国。门徒在那里看见了在荣耀里的耶稣，因而洞察了神的国度。在约翰福音的第17章里记载，耶稣向天父祷告说，父啊，现在求你使我同你享荣耀，就是未有世界以先我同你所有的荣耀。天父回应说，我已经荣耀了我的名，还要再荣耀。约翰在启示录第1章为我们生动地描绘了一幅 耶稣在荣耀里的美丽画面。约翰说，耶稣的面貌如同烈日放光，而在这里呢，路加说他的衣服洁白放光。路加福音第九章的第三十和三十一节里继续说，忽然有摩西、以利亚两个人同耶稣说话，他们在荣光里显现，谈论耶稣去世的事，就是他在耶路撒冷将要成的事。去世这个字呢，就是指的离开，他要离开世界，回到他的荣耀里，那就是他将要在耶路撒冷成就的事。那么这几位门徒怎么知道这两个人就是摩西和以利亚呢？难道耶稣说，彼得，我给你介绍一下啊，这位是摩西啊，摩西，哎，这位是彼得。人们经常问我，哎，我们上天堂之后还能认得我们的朋友吗？在那里我们能够互相认得出对方吗？啊，求神帮助我们。我祈求主叫我们到天堂以后，不要比在这里的时候更加愚蠢。如果我们在这里已经互相认识的话，那当然我们在那儿也能互相认识了。或许你说，但是我希望能有这样的经文呢。好吧，请你留心听着，哥林多前书的第十三章的第十和十二节这样说，等那完全的来到，这有限的必归于无有了。我们如今仿佛对着镜子观看，模糊不清，到那时就要面对面了。我如今所知道的有限，到那时就全知道，如同主知道我一样。到那时候我会认识你，就好像我认识我自己一样。在天堂里，我不需要别人介绍我认识谁谁谁啊，主会在我的意识里放进 DNA 或者是什么什么之类的东西，我会立刻自动的认识每一个人。我会说，哎呀，那不是 David 吗？我以前从来就没见过他呀。哎，你一下子就会认出他来。那些门徒也不需要介绍就能够认出摩西和以利亚，他们知道对方是谁。你是凭着直觉就能够知道，你有 oides 啊，你有直觉的知识能够认出来。挺有意思的是，摩西和以利亚还活着呢，这真有意思啊！他们还跟耶稣交谈，让门徒们有这个特权，能够稍微的看见一点属灵的世界。路加福音第九章的第三十二节继续说，彼得和他的同伴都打盹儿，既清醒了，就看见耶稣的荣光，并同他站着的那两个人。看来好像每当耶稣祷告的时候，彼得呀总喜欢睡觉啊，他睡熟了，也许听到什么声音就被吵醒了过来。他们一看呢，看到了耶稣变相的荣光，他的衣服洁白放光，眼前有摩西这个律法的传达者，还有以利亚，他们呢正在跟耶稣说话呢。路加福音第九章的第三十三节继续说，两人正要和耶稣分离的时候，彼得对耶稣说，夫子，我们在这里真好。你们还记得吗？几天前耶稣告诉他们他要受死的事，他说，我要去耶路撒冷，要被长老、祭司长和文士弃绝，并且被杀。现在彼得说，主啊，这里真好，我们就住在这里，可以搭三座棚，我们不要离开了， 不要回耶路撒冷去。路加福音第九章的第33节，彼得继续说，可以搭三座棚，一座为你，一座为摩西，一座为以利亚。他却不知道所说的是什么。另一卷福音书记载说，因为他不知道怎么说才好。如果你不知道说什么才好呢，那就干脆闭上嘴别说。你要是以为应该说话，可以随便的说一说，那你可能会惹上许多麻烦。很多时候在那种场合，你最好就是保持沉默。在这里真好啊。好，我们继续看路加福音第九章的34和35节。圣经说，说这话的时候，有一朵云彩来遮盖他们，他们进入云彩里就惧怕。有声音从云彩里出来说，这是我的儿子，我所拣选的，你们要听他。谁在这里显现了？一个是摩西，他是神的代言人，向犹太人传讲神的律法。另一个呢是以利亚，他是神的代言人，向犹太人传讲神的预言，他代表众先知。旧约就是由律法和先知组成的。神在这时候宣告说，你们听说过律法和先知，但这是我的爱子，你们要听他。希伯来书第一章的第一和第二节的上半节说，神既在古时借着众先知多次多方的晓谕列祖，就在这末世借着他儿子晓谕我们。所以基督的话超越律法和先知，而耶稣将律法和先知的话都总结在这条最大的诫命中，就是你要尽心、尽性、尽力、尽意爱主你的神，又要爱邻舍如同自己。路加福音第九章的36节里说，声音住了，只见耶稣一人在那里。当那些日子，门徒不提所看见的事，一样也不告诉人。他们下山之后，没有跟任何人谈到这件事。路加福音第九章的37到44节里说，第二天，他们下了山，就有许多人迎见耶稣，就是在该撒利亚腓利比啊。其中有一人喊叫说，夫子，求你看顾我的儿子，因为他是我的独生子。他被鬼抓住，就忽然喊叫，鬼又叫他抽风，口中流沫，并且重重的伤害他，难以离开他。我求过你的门徒把鬼赶出去，他们确实不能。耶稣说，哎，这又不幸又悖谬的世代呀，我在你们这里忍耐你们要到几时呢？将你的儿子带到这里来吧。正来的时候，鬼把他摔倒，叫他重重的抽风。耶稣就斥责那巫鬼，把孩子治好了，交给他父亲。众人都诧异神的大能，耶稣所做的一切事。众人正稀奇的时候，耶稣对门徒说，你们要把这些话存在耳中。现在要注意，要牢牢记住，因为人子将要被交在人手里。要牢牢记住，记住神说的话呀。但是呢，他们始终无法领受。 在他们的思想中呢，仍然拒绝耶稣要受苦以及要被钉十字架的这个说法。耶稣说，你们要把这些话牢牢记住，因为我将要被交在人手里。路加福音第九章的第45和46节里说，他们不明白这话，意思乃是隐藏的，叫他们不能明白，他们也不敢问这话的意思。门徒中间起了议论，谁将为大？你瞧啊，这里啊再次显现他们还是不明白。耶稣正谈到他的十字架，他要受苦呢，而他们呢却在谈论自己，谈论将来谁要在天国里为大。路加福音第九章呢47和48节继续说，耶稣看出他们心中的议论，就领一个小孩子来，叫他站在自己旁边，对他们说，凡为我名接待这小孩子的，就是接待我，凡接待我的，就是接待那差我来的，你们中间最小的，他变为大。你想要在天国里为大吗？就要学做仆人。路加福音第九章的49节继续说，约翰说，夫子，我们看见一个人奉你的名赶鬼，我们就禁止他，因为他不与我们一同跟从你。这就是教派意识了，宗派主义的起源啊。路加福音第九章的50节，耶稣说，不要禁止他，因为不抵挡你们的，就是帮助你们的。我们打算禁止那些不跟随我们的人吗？主说，不不不，如果他们不抵挡我们，就是帮助我们的。路加福音第九章的51节继续说，耶稣被接上升的日子将到，他就定义向耶路撒冷去。耶稣已经从该撒利亚腓利比回到加百农地区了，现在他准备好了最后一次上耶路撒冷去。他们正朝着南方走去，经过撒玛利亚往耶路撒冷去。通常呢，耶稣走的是一般犹太人走的路线，穿过约旦河的河谷，这样呢就不用经过撒玛利亚地区。但是这一次呢，他却是经过撒玛利亚。耶稣被接上升的日子将到，他就定义向耶路撒冷去。路加福音第九章的52节继续说，便打发使者在他前头走，他们到了撒玛利亚的一个村庄，要为他预备。实际上呢，他们找到一个地方让主歇歇脚，因为有一大群人跟着耶稣，大约有40-50人，他们一路跟着耶稣，所以当耶稣和群众同行，每到一个地方都要先预备和安排，要先派人去买食物，准备住宿的地方啊，等等等等。所以他们进入这个撒玛利亚的村庄，为主呢做预备。但是呢，53节说，那里的人不接待他，因为很显然呢，他面向耶路撒冷去，而且呢，因为逾越节快要到了，毫无疑问的，他们以为耶稣是上耶路撒冷守逾越节的。但是撒玛利亚人却认为应该在吉利心山守逾越节。直到今天，撒玛利亚人仍然在吉利心山献上羔羊为祭牲，守逾越节。今天全世界大概只剩下200多个撒玛利亚人了，由于他们是近亲结婚，所以绝大多数都有痴呆的这种遗传迹象，他们已经近乎灭绝了，现在大概只剩下200个人左右。但是在逾越节呢，他们还是要到基利心山上去献羔羊为祭牲，他们认为那儿才是敬拜神的地方，因为那儿是亚伯拉罕筑坛把以撒献给燔祭的地方。 他们把那里奉为敬拜神的圣地，就是因为在犹太人和撒玛利亚人之间存在着这种仇恨和敌对情绪，他们老死不相往来。所以在耶稣上耶路撒冷的时候，他们不让他进入村子里去，他们坚决不接待耶稣和他的门徒。路加福音第九章的第54节里说，他的门徒雅各、约翰，哦，现在我们知道为什么耶稣称他们为雷子了。路加福音第九章的54节继续说，他的门徒雅各、约翰看见了，就说，主啊，你要我们吩咐火从天上降下来烧灭他们，像以利亚所做的吗？当然，这些门徒刚刚上了山，还看见了以利亚，所以呢，他们可能受到这位性情刚烈的先知所做的事的感染了，因此他们说，主啊，我们为什么不干脆把他们给消灭掉呢？你写一两个神迹给他们看看，他们这样怠慢你，教训教训他们嘛。好，路加福音第九章的55节继续说，耶稣转身责备两个门徒说，你们的心如何，你们并不知道。你们不知道，因为我来不是要灭人的性命。路加福音第九章的56节继续说，人子来不是要灭人的性命，是要救人的性命。这里呢，再次给我们看到耶稣又宣告他降世为人的目的，他是来寻找拯救失丧的人，他不是来定世人的罪，他不是来灭人的性命，他乃是来拯救世人。好了，这回呢，我们就先讲到这里，下次我们继续来查考路加福音的第九章。
亲爱的朋友、弟兄姊妹，非常感谢查克老师的分享。您对以上的信息有什么疑问吗？如果想更加深入了解基督教的信仰，以及有关基督耶稣的福音，或者对于圣经的真理有不明白的地方，欢迎您来信跟查克老师联系，他很乐意在信仰上、在真理上帮助你成长。您的来信请寄到环球电台的通信处，请写清楚，给今日灵粮节目，查克老师收。查是考察的查，克是克服的克，查克老师等待您的来信。虽然救恩这份礼物是白白赐下的，但是跟随耶稣基督是要付代价的。就像查克老师刚才谈论的，这代价有时候可能有点不合情理，比如使我们与家人的关系紧张，但是我们要为所得到的好处而欢喜啊。好，待会儿查克老师要分享节目总结，请继续留意收听。弟兄姐妹，在下一次的今日灵粮节目中，查克老师要带领我们思想耶稣谈论的教训，请您准时收听今日灵粮节目。好，现在请查克老师分享节目总结。
有很多人呢，因为一时在情绪上受到了触动，他们就来到了耶稣的跟前说，主啊，我愿意为您鞠躬尽瘁。可耶稣说，哎，慢着慢着，你要先计算一下代价。他们说，主啊，你无论往哪里去，我都要跟从你。可主说，要计算代价。你说无论我往哪里去，你要跟从我是吗？嘿，这要让你付出代价的哟。你愿意付出这个代价吗？你愿意牺牲你自己吗？这就是耶稣的意思，衡量一下代价才做决定的，不要不加考虑就盲目的跟从， 要衡量一下代价。好了，我们到下一次的节目时间中再跟您一起来继续研读查考路加福音的第九章，希望您能够准时收听。听众朋友，弟兄姐妹，再见。
欢迎登入www.ccrchina.com 浏览。本节目是由加利福尼亚州科斯塔米萨各个他教会查克史密斯牧师今日灵粮广播事工赞助播出。今日灵粮节目就到这里暂告一个段落，感谢您的收听，愿神的恩典常与您同在，下次同样时间再见。